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在陈氏夫妇的精心培育下，他们的一双儿女品学兼优，事业有成。儿子陈刚大学毕业后，任一家外企驻北京公司的部门经理。女儿陈英早年留学美国，精明强干，尽管年龄很轻，却在一家美国著名大公司任高级主管，令美国人啧啧称赞，当地报纸都称其报道。
在他们小的时候，对他们的这个教育和培养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，在学校里是好的学生，在工作岗位上能是一个好的称职的工作人员。那么他们也确实实现了这个，在学校的时候他们都是优等生，到单位里头以后呢，也是骨干的人员吧，上上下下都认为他们不但是有很好的工作能力，而且和同事们的相处都非常好。
音乐家的子女自有音乐的天赋，女儿陈英毕业于上海音乐附中，像母亲一样吹着一首出色的长笛，儿子陈刚也能吹拉弹唱，好一个音乐之家。退休后，陈宁芳的艺术生涯不但没有结束，反而更上一层楼，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，开始了他的音乐创作生涯。首先，他将民乐合奏谱度改编成长笛、大提琴三重奏。
这个重奏方式表达出来它也很好，但是更主要的是这个曲子它本身呢，它这个作者他是确实写得很好，他也是一个法轮功学员，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这曲子是写得非常好，我自己在演奏他的时候都常常要落泪。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大学演出，当时那个一个西方人他是管舞台音响的，在我们演出完了以后，他就跑过来跟我们说，他说我呀，是从不会听音乐轻易落泪的，但是你们刚才演奏这个谱度的时候呢，我落泪了。在他们的婚礼上我们也是演奏了这个谱度，后来他那些参加婚礼的那些他的来宾们呢，都非常非常的喜欢，有好几位就特意跑过来就问我们有没有这个CD， 他说我要每天都听。这个谱度把它改编成这个三重奏呢，也是我改编配器的这个第一步吧，也可以说是作曲的最开始吧。
在当今的电子时代，陈宁芳用一双演奏了一辈子长笛的手，开始学习操作电脑化了的电子合成器来作曲，这对陈宁芳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。
其实我这个电脑也是一窍不通嘛，这个合成器过去也没有摸过，也不知道，突然今天捅捅这儿，明天捅那儿，就找到一个音色。那后来找到打击乐了，就敲起锣鼓来了，就把它拿来打上腰鼓了。
在2001年创作的初期，陈宁芳的一曲《莲花颂》一举成功。他以纯清圣洁的莲花为本，抒发人心向善的情怀。该曲被各界文艺人士以舞蹈、钢琴独奏、小合奏等形式广泛的采用。
莲花颂呢，我觉得也是非常能够体现我的心情吧。我也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来讲，在一个社会里头，在他周围各种各样的这种干扰当中呢，都应该洁身自好，就好像这个莲花一样，出污泥而不染。
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，然而家庭再幸福也有不顺心的事儿。陈先生虽然满腹经纶，却瘦得像根麻杆儿，本来身体就不好，还没完没了的抽烟。全家人对他软硬兼施，让他戒了，却是无济于事。恰逢法轮功红传各地，陈先生也来仪式，没想到几天之后竟然想不起抽烟了，这下子可把陈宁芳吓了一跳。这是什么功法这么厉害？老头抽了35年的烟，怎么一下子就戒了？
他就在刚开始看这个，还没有正式练功，可以说只是在听这个讲法录像，就在老师讲到那个不能杀生这个问题，其中就讲到要戒烟。就在那听完那一讲以后，第二天他突然抽烟都变了味儿了。那些烟他抽一个就觉得那个烟好像是没了坏了那种，就然后他换一包还是这样，再换还是这样，拿别人的抽也是这样。就这样连续几天以后，哎呦，他突然就想，哦，老师是说应该戒烟，那可能是在帮我吧。就从那个时候起，一直到现在，已经是快8年了，就没碰过一口，再没抽过一口烟，而且毫无痛苦。这件事情对我也确实是非常的震动，因为我们也还没有正式开始练功，也没有见过老师，只是看那录像，居然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们练功以后呢，也确实身体呢也越来越好，现在这个体能啊各方面都觉得好像还像30多岁的时候的那种体能一样的，就感觉非常好。那么我就认定了这个功法是非常好的。
自修炼法轮功后，陈先生的一身病没了，夫妇两人的精神上也为之一新，整个人的世界观都改变了，全家人为真善忍的强大威力震撼了。1999年7月，这个被众人羡慕的家庭突然被推下了深渊。除了陈英早年出国留学幸免于难，其他3人均被轮流反复抓进劳教所和看守所，堂堂的音乐家成了阶下囚。这家人犯了中国的哪条法律？没有，只是因为全家都练了法轮功。先是儿子陈刚被抓，陈氏夫妇不理解为什么政府要镇压法轮功而去上访，等待他们的却是警车。
所以我跟警察说，我说我们原来我也坐过你们的警车，那是你们请我们去演出啊， 那现在坐你的警车是把我拉到看守所，去到那个看守所的时候，当他们把我一推进去，那个里头确实是惨兮兮的那个状态，30多个人就是跟排咸鱼一样，这个排在那么窄小的一个地方。嗯，我当时也没连躺下的地方都没有，当时已经半夜了，那么我只好就坐在那儿或者站一会儿，又不愿意把人家推醒。哎，可是当那些犯人们一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他们很高兴，因为在我进去之前去过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的弟子，他们表现非常好，而且就主动去跟他们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要做好人。他们比如说我就碰到这么一位，他是这个六进宫，是个小偷，已经成了惯偷了。我说你为什么第六次还进来，他说嗨，以前进来有什么任何什么教育没有，顶多呢就是交流作案经验。那我就反正没吃了，我就去偷，偷完了了不得我再进来再待一个月，然后出去也没别的，还是偷，就这样。他不听你们讲关于那个人生的这样一些道理，根本就没有人跟我们讲，所以听了你们讲了以后，觉得做人还应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不应该干这种缺德的事，所以他们很喜欢那个法轮功的人。后来所以头一天管我叫那个哎老头啊，第二天呢就是老先生，第三天就是老爷子。所以他们对知道我们都法轮功都是好人，所以我在里头我就是跟他们有机会我就跟他们讲这个，然后就是练功，所以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不得，虽然苦是苦，但是呢这个心里我觉得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做好人，所以我没有什么忧心啊或者什么样的。
2000年的一个深夜，警察再次从床上将陈氏母子抓走。北京公安七处是专门关押要犯、重刑犯的地方，陈宁芳与带着沉重镣铐的死刑犯关在一起，陈刚就此被判劳教1年。在这种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环境里，在不堪忍受警察的骚扰、恐吓的情况下，陈宁芳被释放后，与先生悄然离开了自己的祖国，背井离乡，投奔在美国的女儿。他们心情沉重，一步一回头，因为他们的爱子仍在中国的牢狱之中。